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要夜探碧霞宫，这可是风险极大的事儿。那碧霞宫什么地方？不仅是武林圣地，而且是龙潭虎穴，那是武圣人于和所在之处。白云瑞的目的很清楚，来找徐良。现在白眉大侠徐良烟空信了，死活不知，谁不担心？所以白云瑞晚上睡不着觉，甘愿冒这个风险。30里地也不算近了，以白云瑞的脚程，一个时辰可以到达。这两天他休息的不错，精力相当充沛，因此晚上的时候脚步轻快，是七快如飞。哪知道走出去不到10里，遇上一条黑影，而且这条黑影十分蹊跷，三晃两晃在一个山村前就消失了。一开始云瑞想不管，因为跟自己没关系，自己一大堆事还没办清楚，后来又觉得我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呢，我的职责就是捕盗抓贼，看着焉能不管吗？你知道这晚上会发生什么事儿？倘若再出了人命，自己良心上愧对。所以白玉瑞下定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，就进了这个小山村，东瞧西看，这地方可够穷的，那房子都非常矮小，唯独有一户非常显眼，门楼高耸，院墙整齐，看这意思这是一家财主。他猜测如果是贼匪，肯定是奔有钱人下手啊，不如我到这儿看看。因此云瑞双脚点地，身形一飘，飘到院中，东找西找，发现跨院灯光晃动，云瑞蹑足潜踪就进了跨院里。摘耳朵一听有读书的声音，哎呦，这么晚了没睡觉还读书呢，看来这个人挺用功啊。看看左右无人，来到窗台之下，用舌头尖点破窗棂纸，睁一目瞄一目，往屋中窥视。他一看呢，房间宽大，靠着墙都是书架子，堆满了各种书籍，有一张书桌，桌上长着一盏银灯，椅子上坐着个年轻漂亮小伙儿，穿的是干净利落，头发绑着发髻，用蓝绸绳系着。就见这个小伙摇头晃脑，念念有词，正在聚精会神在这读书。看得出这是有钱的人家，这小伙也不像那些纨绔子弟。看周围没什么，哎，眨眼之间从外间屋进来个小书童，说小书童也有16、17岁了，长得是细皮嫩肉，手里端着个棋盘，那里边热气腾腾，有一碗面条，还有一碟点心，一双筷箸。就见这书童进来，轻轻的把茶盘放到桌上了，少爷吃饭吧，您看您忙的连晚饭都没吃，老爷实在放心不下呀，让别人下厨房给你做的，告诉我，劝您无论如何把这碗面吃了。就见那个少爷把书放下了，哎呀，我实在吃不下去，心里头乱成一团麻。少爷您这何苦呢， 您这书啊就读得不错了，在咱们琼州地面哪有一个比您强的，虽然说来年是会试，我敢保您是高榜得中，绝没有问题呀。您看您愁这样干嘛？哎，话虽如此啊，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，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，绝不能掉以轻心呐、啊。你说十年寒窗苦，一举成名时，万一我要落了榜了，我怎么见父老乡亲，怎么对得起我爹呀？是啊，您说的在理儿，不过不吃饭也不行，别的我不懂，我就知道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少爷还得保重身体呀、啊，吃了吧。好吧，在这个书童劝说下，就见这公子吃了半碗面条，喝了两口汤，饱了饱了，拿下去拿下去。哎，书童端着盘子出去了，时间不大，又给送进一杯水来，然后垂手站在旁边。这少爷也不理他，擦了一把嘴，喝了一口水，然后认真读书。哎，一切显得非常平静。云瑞一看呢，贼没来，跟这家没关系，这家是干什么的，姓什么，没有必要去问，干脆我干我的事儿去吧。云瑞转身就想走，就在这么个时候，后窗户开了，云瑞是在前窗户对着，还有个后窗户，龇牙一开，撑从外边跳进一个女人来，周身上下火炭红，大红色绢帕罩头，鬓角斜搓麻花扣，大红色锦衣靠袄，锦绣扎腿，大红的弯弯战鞋，大红的披风，腰悬宝剑，斜挎大红的百宝囊，往脸上一看，长得面似桃花，纯属是个大美人啊。云瑞一看就认出来了，就是那个自称叫陆小英的那个女人，在饭馆遇上过，在衙门打过官司，晚上她到云瑞住处还提过亲，能不认识她吗？云瑞心说，怎么是她？半夜三更天，他夜闯民宅，寓意何为？他也没惊扰，依然在这静静的看着。就见这个陆小英跳到房中之后，把那个少爷和那书童可吓得不轻，两人一愣啊。那少爷把书放下就站起来了，你是什么人？你要干什么？就见陆小英嫣然一笑，哼，我说你胆儿怎么那么小啊？你说我是干什么的？我是串门的。说着话拉了把椅子坐在这个公子的对面，那小书童腿都吓得转筋了，想动也动不了，就好像傻子一样，张着嘴瞪着眼看着眼前的一切。单说那个公子说话都有点结巴了，这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不认识你，你串什么门？可惜呀，你还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呢，你怎么都不如一个妇人呢？你怎么吓成这样啊？我又没要你的命，串个门又有什么呢？你听我说啊，姑奶奶姓陆，我叫陆小英，我是云南昆明府东关外十二里陆家庄的人。你呢，我也认识，我太认识了， 你叫南宫祥，你爹是退任的知府，叫南宫翰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哎，你是个领生的秀士，读书读得最好，明年嘛要进京赶考，背不住就高榜得中，要一得中了你就官一下子。你们家呀真是蓬荜生辉，想啥来啥呀。姑奶奶又听说今年你20岁尚未娶妻，真是遗憾呐、啊！你说你们家吃喝不愁，家大业大，骡马成群，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连个媳妇都不娶，这不是憾事吗？这回巧了，看着姑奶奶，我久慕你的大名，爱你的模样长相，今天晚上主动登门向你求爱。你看看这种美事儿上哪儿找去。
弟弟，姑娘休得信口雌黄，我乃读书之人，岂能胡作非为？
要这算什么胡作非为呀、啊、男欢女爱天经地义呀、啊、对不对呢？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呀，谁家不是如是啊？凭你的岁数，我的年纪，你的模样，我的长相，你看谁不得说是金童玉女，天生的一对，地配的一双啊。我看丁是丁，卯是卯，今天的日子就挺好，天也不早了，你我及早安歇了吧，千万不要错过良宵。白云瑞在外头一听，头皮都发麻呀，暗咬牙关，心说话：陆小英啊，陆小英，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，你这脸皮有多厚啊？尽管你装作正人君子的样子，实质上你是男盗女娼之辈，看得出你是个盗财花的女淫贼。白云瑞最恨的就是这种人，气的是浑身立抖。正在这时候，就见那陆小英伸手把那公子的胳膊给抓住了。哎，这公子还真不错，真是个正人，拼命的把胳膊一甩：撒手，你真是无耻之极呀、啊、我可告诉你，我们南宫家的人实力穿家，知书达理，绝不能胡作非为。你赶紧给我走，再要不走我可要喊人了，对你可不利。
要
真他娘的给脸不要脸了，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，我可告诉你，姑奶奶瞪眼就宰活人，你是活腻歪了怎么的？说话间一愣崩慌，长啷把宝剑拽出来了，然后压到公子的脖子上，把公子吓得一闭眼。怎么样，到底你答应还是不答应？不答应我叫你脑袋搬家。白云瑞一看到时候了，焉有不管之理，云瑞啪就一脚把前窗户给踢飞了，然后一飘身跳到屋里啊，抖丹田喊了一声：呆，还不住吵。白云瑞底气多足啊，完全出乎陆小英意料之外，吓得他身子一颤，扭回头一看，啊，白云瑞。他二话没敢说，扭头就跑。不过这个女人也不含糊，身快如电，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。白云瑞刚想追他，南宫少爷过来把白云瑞给抱住了，双腿跪倒在地：
恩公，恩公，你不要走啊！
少爷，你受惊了。
哎呀，恩公，
您怎么还这么称呼我呀？恩公，请问你尊姓大名啊？今晚救命之恩，我绝不会忘的，我一定要好好报答您。
算了吧，报名不报名都是一样的，天下人管天下事，这算得了什么？
不不不不不，您不报名，我不放您走啊！您究竟是哪位？
南宫少爷泪流满面，这是位正直诚实的一个公子，这小伙挺善良，云瑞被他感动了，有心不报名吧，对不起人家，实在没办法。好吧，我姓白，我叫白云瑞。
哦，你啊，您就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玉面小达摩，您就是开封府的二品将军白的将军白云瑞啊，
你知道我？哎呦，您的大名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！今天我被白的将军把我救了，这是我的福分，恩公请上受我一拜。咣咣磕响头，那个小书童如梦方书跪到他们家少爷的身后，也陪着磕响头。云瑞用手相搀，起来起来起起来，这一咋呼，这院里的人全听见了。南宫公子的父亲南宫汉闻讯赶来，后边还跟着六七个家人，拿着棒子、铁锹、镐把，提着灯笼。老头进屋一看，吓得可不行啊！
儿啊，出什么事了？
爹，吓死儿了！是这么、这么、这么回事。错非白大将军相救，咱爷俩就见不着了。
是吗？闹了半天是白将军请上受小老儿一拜。
云瑞一看，这何苦来的？赶紧用手搀扶着，没让他磕头。这爷俩简直不知说什么好了，是千恩万谢。最可笑的是，老头让人到账房上取了纹银1000两，说什么也要给白云瑞表示谢意。白云瑞脸往下一沉呢，不高兴。老人家，请把钱收回去，你拿我白云瑞当什么人了？难道我救你儿子是为钱吗？
不不不不，你一点那意思没有，聊表我们一家人的心。
不行不行，绝无此理，开封府是绝对不允许这么办事儿。老头弄得脸也红了，少爷也不自然。
爹，既然白大将军这么说，把钱就收下吧，重恩不言谢，往后的路长着个，将来我们要好好报答。
这才把银子收回去。云瑞一看有半夜在这串门的，事情也处理完了，云瑞起身告辞。这少爷一直送到大门口，还问白云瑞呢：
恩公啊，您这从哪儿来？
我从东京汴梁御下河往奔碧霞宫找个人。
那您什么时候离开？
说不定，反正最近这两天不能走。
哎呀，太好了！
请问您下榻在何处？我记不清叫什么地方，就是那个李家店房，好像在东关外。
知道了，知道。
李老三他们家的店房，跟我们都是老熟人了。明天我就去拜会。就这样，他们家的人回去了。白云瑞起身回店房，
不是上碧霞宫吗？还去什么地儿啊？
这一耽搁，再去了天亮了，什么事也办不成了。尽管自己的事儿没办，但是云瑞呢，觉得挺痛苦，也不算管闲事吧，拔刀相助，又做了一件好事，使他最不痛快的就是这陆小英。心说这个人真不可相信。哎，你看这陆小英，我一看见他，
我就知道他非是等闲之辈，闹了半天是个盗采花的女贼，在我的面前甜言蜜语，眨眼之间去盗采花。今儿个幸亏被我遇上了，不仅南宫少爷性命难保，我还不知道这个陆小英是何许人也。等他回屋啊，吓了一跳。房叔安在他屋坐着。
我老叔，你晚上不睡觉，你跑哪儿溜达去了？
叔安呐，
是怎么回事儿？您呢？您倒说呀。
哎，我对不起你，我看你睡得挺香，因此我呢想上东海小棚来碧霞宫看看你干老究竟怎么回事，哪知道半道还管了一档子闲事儿，是这么回事。
就那小娘们是你奸贼？
对，可惜他跑了，迟早有一天要落到我手里的，叫他准死无疑。
哎呀，人心叵测呀，我真没想到。你说那小娘们长得溜光水滑的，要说找个人家能说找不着吗？就是寻找漂亮小伙也不费劲儿，那怎么干这种肮脏事儿？纯属是缺德带冒烟儿。哎，老叔啊，你也没睡觉，够累的了吧？现在离天亮还有一会儿时间，您及早安歇吧。
好吧。白云瑞躺下，房叔安回屋，云瑞还真就睡着了。这一觉一直睡的大天大亮了，云瑞这才起来，伙计服侍着，梳洗已毕，吃罢早饭，云瑞这就会账，打算离开这儿。上哪儿去？搬到离碧霞宫不远的地方。虽然说自己的脚程快，往返60里呀、啊，这玩意儿也挺费劲，不如挪个地方。这个钱也给了，还没等走呢，就见南宫少爷哭着从外边进来了，后边还跟着几个家人，掌柜的在头前引路。见着白云瑞，他双膝跪倒，涕泪横流。
恩公啊，我可找着你了。恩公啊，大事不好了。
起来起来起来，怎么了？又发生什么事儿了？
恩公啊，昨天晚上留您不待，您刚走，我们打那睡那半截觉，我呢因为受此惊吓不敢在屋待着，我搬到我爹那屋去了，让我那小书童星儿住到我的房里。哪知平明之后，我回房去读书，推门一看，哎呀，星儿赤身裸体倒在床上，被人家开膛破肚，已经一命呜呼。